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活水的泉源啊，就是活水的泉源，就是神形容他自己。在旧约圣经有很多描述性的词语，让我们可以画一幅图画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信实，让我们看到神的特质，还是让我们看到神与我们独特的关系。从这些图画，这些描述性的词语，比如说神是我们的磐石，他是我们的山寨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从这些图画，我们可以更多了解神是谁，还是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。你看到神也是我们的耶和华，是我们的牧者。从这一幅图画，我们可以更多了解神的一些属性和他跟我们的关系。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是我们的国王，他是我们是世界的光。从这些描述的一些词语，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天父。今天我们要思考其中的一个，就是他是活水的泉源。在耶利米书第二章9-13节，他介绍自己说，我是活水的泉源。我很可惜，在介绍的当中，他已正在控告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是离弃他活水的泉源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，从这些以色列人的经验，从神透过耶利米传讲的信息，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我们的神，那些学到一些重要功课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我们先来读这篇经文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。耶和华说，是。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死造出。阿们。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，可能最好来看一些背景，复习一下一些背景。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他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要他的后裔变成一个大国家，变成神的选民。要给他这个应许之地，而且要使他们成为世界的祝福。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到埃及去，然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约书亚带他们进应许之地，得到应许之地。然后神是透过一些事实带领他们，保护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带领他们这个过程。然后这些百姓他们就呼求神给他们一个王，像旁边的其他国家一样。所以神透过撒母耳先知安告那个扫罗做他们的王。扫罗做王，但是他也不讨神喜欢，所以神就兴起大卫。那我们都很熟大卫王，大卫在大卫的带领之下，大卫是以色列的牧者，神透过他让以色列就兴旺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也是全历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个人，他在他的带领之下，以色列国更兴旺，变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。但是在所罗门王过世以后，他的儿子不聪明，他的儿子也不顺服，结果 神审判，使这个国家分裂变成两个国。好，就是我们第一，我们要看到北国，就是所谓以色列。北国它有总共有19位王，这19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都是不好的王，都是不顺服神，都是带领和以色列百姓离开神拜偶像。就是结果这个南国最后是被掳到亚述去了。北王那个北国南国犹大也是总共有19个王。这19个王有些是好的，有些是不好的。有些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带领百姓离开神，带领百姓拜偶像。但是也有一些带来一些复兴，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正的事，他们是带领百姓回到神的面前，在敬拜神、爱神、顺服神。所以在以色列、在犹大国当中有好几次的大复兴，因为他们的王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。在耶利米他就是出来做先知之前，有经过57年不好的王。57年有两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情况很糟糕。神透过众先知就是要人回到他的面前，结果他们没有不回到他们的面前。好，我们下一篇。现在在耶利米讲这信息的时候，有一位在耶和华眼中看那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王，就是约西亚王。好，所以这个背景很重要。这个背景也这个约西亚按照历代之下34章他8岁的时候做王，他小孩子，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所以他最自然都会继续按照他们的榜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很想到天国听他的见证，因为圣经没有讲为什么。但是到了他做王第八年的时候，16岁，他做王第八年的时候，就开始寻求神，开始寻求耶和华，很奇妙。那我们知道那个青少年很多试探，很容易就是走歪路啊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在16岁的时候他选择要顺服神，他选择要寻求神，他选择要爱慕神。所以他是很努力来寻求。到了做王第十二年的时候，他是20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洁净犹大国，他带领百姓到全国去拆毁这些偶像跟拜偶像的地方，他带领全国的百姓来洁净圣殿，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有一个大复兴。看到他们因为在他的带领之下，因为他自己有寻求神，因为他自己爱神，自己有个人的复兴，结果就带来一个全国的一个复兴。很兴奋，看到在这些偶像拆毁了，拜偶像的地方也拆毁了。他在整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百姓就是归向耶和华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再过一年，他做王第13年的时候，神就呼召耶利米先做先知，然后他把一个信息给耶利米， 就是大复兴开始之后一年，耶利米是讲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一个信息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的重点，第二章九到十三节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求主圣灵带领我们，打开我们的心眼。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给我们。我们也感谢你，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这些好的榜样跟不好的榜样，我们都可以学习。啊，使我们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，在信仰上能够更加的成长，更加的爱你，更加的亲近你。求你让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，啊，不但是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这段经文，从第九节开始，我们看到令我很惊讶的一句话。他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，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。”我为什么我觉得很惊讶？因为他们正在一个大复兴当中，他们那个以西亚王就带领他们才回偶像。他们不再拜偶像，他们在拜真神。他也重新致力那个拜耶和华，在圣殿里面拜耶和华的一些系统等等，那些百姓都在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在敬拜他。所以我觉得很惊讶，为什么他要与他们争辩呢？如果看下去，第十一节，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。他们的荣耀就是主耶和华，主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荣耀，但是他们把这个耶和华就换了些其他的假神，其他无义的神。我又很惊讶，因为我看到他们外表看起来他们已经离弃拜偶像的事情，他们已经拆毁拜偶像的地方，他们已经拆毁他们那些假神。所以但是神还是说，虽然他们所行的事所讲的话都是正确犹太人应该做的事，正确犹太人应该讲的话，但是事实上神看透他们的心，外貌看起来有一个大复兴，但是神知道他们的心。虽然已经拆毁这些偶像，虽然已经拆毁这些拜偶像的地方，他说你们将了你的荣耀，将了你的神耶和华，你将他换了这些无义的神。我们看第十章啊，三章第十节下一篇啊，好，下一篇，他说，好，这句话要知道，他是指被掳到亚述的北国以色列，他说，谁有这一切事，我奸诈的他奸诈的姐妹。对不起，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归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他们这个大复兴，他们拆毁他们的偶像，整个的这些行动，回到正确敬拜神的整个的这些行动是假意的。这是他们伪装的，外貌看起来他们是有归向神，但是事实上他们心里还是有偶像，他们心里还是远离神。 在新约圣经也有同样的一个状况。在马可福音七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：“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做预言，是不错的。”如经上说：“这百姓的嘴唇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。”我们看这些情况，在下一节经文，神控告他们。他说：“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。”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哪两件恶事呢？我们看第一，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他这幅图画，这个描述性的词语，我们看到它是新鲜凉快春节，能接他们渴，唯一能接他们渴的一个活水的泉源，它是能够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，而且在其他方面就得不到满足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活水的泉源，他们离弃了，他们放弃他，离弃他。第二个恶性，他们是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他们不只是离弃他们活水的泉源，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凿出池子，而且他们凿出的池子也不能存水，是因为是破裂的。我先说明一下，这个我中文翻译池子，可能给我们不对的概念。我的邻居在他后院，他凿池子来，里面有一个瀑布，旁边种了很美丽的树花。有一个石灯在那边，你可以坐在那里听瀑布的声音，听鸟叫的声音，很美很美。我告诉你，耶利米所形容的的确不是这个。耶利米先是所形容的的确不是这种的池子。其实最好的翻译可能是坑。知道在约瑟他去找他的哥哥们，他们抓他丢进坑里，这是同一个词，一个坑。在那个干燥的气候那个地方，那个下雨期不长，所以他们必须来存留所有那个的雨水，要不然都当那些小河干了以后没有水喝。所以他们都会凿出一个大坑，然后这个水，那个雨水溜进去。当没有水的时候，他们至少有一些水可以用，有一些水可以喝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想象，这个水流进去的时候，在地上所有的肮脏的东西，在地上所有动物的肥啊，这些昆虫啊，这些都会流进去。所以这个坑里面的那个水，虽然可能有水，但是味道不好，那个很肮脏。如果你没有水喝，你快要死了，那你喝这个还是感谢主。但是如果你要选，如果要选的话，你绝对不会选这个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是拿道具来啊。所以你在你的后院种花，你在工作老半天，太阳阳光很烈，很累，都是流汗，你变得很渴， 也许你可以想到这样的一个经验，你看你口渴，你口渴，然后你来说，哎呀，没这里弟兄啊，你有没有水给我喝？那我说好，有，我有这个矿泉水，新鲜。那你一看这个水，你就可以流口水，说啊、哦，我很想喝，我这个矿泉水是很凉快、很新鲜，是很好。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我有这个从后面的水沟捞出来的水，这个水有点肮脏，有点味道，但是也是水。我问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要选哪一个？我问你一下，弟兄姐妹们，谁会选这个？举一下手。好，谁会选这个？我这是很聪明的选择。我们连想也不需要想，但是以色列人有活水的泉源，很凉快。新鲜、纯洁、解他们渴的水，他们选择离弃他，为自己造出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他们的池子不一定不能也能，这些肮脏的水也得不着，因为是破裂的，不能存水。我每次看旧约圣经，我一看我就开始骂这些以色列人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怎么那么笨？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有活水的泉源能够解你的渴，你为什么离弃他？为什么要为自己造出些不能存水的池子来？”但是我每次骂他们，神也提醒我，我跟他们一模一样，我会跟他们一，是不是只有我？我会跟他们一模一样。我不知不觉，是远离活水的泉源，想为自己来造出一些池子，为自己来得到满意，得到满足，结果就得不着。我为什么不向他们学？我为什么不向我自己的经验学？我看到我跟这些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。我是否有在日常生活忽略神？就很忙碌，我常常忘记神。我想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先用各种方法，但是最后没有其他没有用的时候，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我才会想，哦，有这里有一个活水的泉源，我应该求他。我都是常常用我自己，靠我自己的智慧，靠我自己的能力，靠我自己的计划来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，结果都会失败。我是否要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而且是否要得到自己的满意？我想我们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试探，都会有这样的状况。从以色列人这个例子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大的功课，对我们有实际帮助的功课。所以接下来几分钟的时间，我要用一些很实际的应用，很实际的例子，帮助我们确定我们不会离弃我们活水的泉源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辈子可以享受喝这个新鲜的活水，可以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，而且让这个亲密的关系从我们流露出来，祝福别人，帮助别人。所以就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例子。第一，我们必须要评估我们的心，或者如诗篇139篇所讲的，我们要求耶和华检查我们的心。 求耶和华监察我们的心，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，让有没有一个倾向要离弃我们的活水的泉源，想为自己凿出一些池子来。举三个例子，有很多，但是举三个例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的重点。第一，我们会不会失去平安？会不会失去平安？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，使你们得安息。但是我在日常生活会不会很有压力？会不会很烦恼？会不会很疲累？如果人看到我生活方式，他是不是会以为耶稣所讲的话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是你更有压力。这也是一个很好一个评估点。我在我日常生活，连我们的服事，教会服事，也可能会很烦恼，很紧张，很有压力。耶稣的应许就是使我们得安息，就是对我们每日生活都可以经历到的安息。我是否在缺乏失去这个安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点。另外一个评估点，第二，我是不是缺乏圣灵所结的果子？我会不会缺乏圣灵所结的果子？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是不是在日常生活缺乏？在一切事情顺利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显出这些果子来。但是如果我被碰的时候，如果有事情不幸的事情发生，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发生，什么会流出来？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前线靠近前线的一个医院，很多受伤的人在里面。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护士，他说端着一瓶牛奶给一个病人，碰到那个院牧医院的牧师，说啊，就开始抱怨，哎呀，这些病人啊，他们的要求很多，他们我很不耐烦啊。他看到他们一直要我做这个，要我做那个啊，才在抱怨。所以牧师他让他讲完了，他说：“好，我知道。我问一下，你手中拿什么东西？说是一瓶牛奶啊，这一杯牛奶要给一个病人。他说好，我问一下。”如果你在走的时候不小心这杯牛奶被碰了，什么会流出来？当然是牛奶会流出来。他说确定吗？不是可口可乐会流出来吗？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可口可乐流出来啊？这是一杯牛奶啊。他说好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心里面是不是充满神的爱？是不是有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？当你被碰的时候，什么会流出来？当你被碰的时候，什么会流出来？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一个评估点，要检查我的心，要评估我的心是否在享受这个活水的泉源，还是我自己为自己凿出不可以吞水的池子来，要为自己来计划，有靠自己的智慧，靠自己的能力。最后一点，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讲。最后一点是不和睦的关系，是否有一些不和睦人际关系？在以弗所书5章、6章里面是提到说，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就是和睦的关系。然后他就形容就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，他形容 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，他也形容老板跟工人，他是讲主人跟仆人，我们是老板跟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要和睦，被圣灵充满一个结果就是有和睦人际关系。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知不觉就是有愤恨，有嫉妒，有不能接纳其他弟兄姐妹，或是不能饶恕其他弟兄姐妹们，伤害过我的我不肯饶恕他，这个不是讨神喜欢的。神要我们经历到这些有和睦的关系，这也是一个很好一个评估点，要检查我们的心，要评估我们的心，我是否在靠近神，让他活水的泉源在我里面流出来，还是我想靠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计划过基督徒生活。第二，下一篇，第二点是要悔改，需要悔改。当我发现有一些不讨神喜欢的地方，当我发现我是靠自己过要过基督徒生活一直失败，我必须来认罪，必须归向神。在耶利米书3:22，我们看到神的呼求，神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们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就是被盗 的儿女们请你回来，回来吧。看到神这样的一个心，看到神这样的一个呼求，看到他们的反应，他们的反应说，看到我们来到你这里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听起来他们真的认罪，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假意，他们是伪荒的，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是外貌看起来有回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在心里面没有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有心里不讨神喜欢的地方，我们的行为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我们在言语上有不讨神喜欢的，我们是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。最后一个，第三，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这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形容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7:37-38，耶稣也是用很类似的一个描述性的话语啊，他讲说，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是用这个来形容，他按照使徒约翰39说，耶稣讲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的圣灵而说的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变成一个活水的江河，在我们里面的是透过我们流出来。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智慧、靠自己的能力、靠自己的方法来过正常基督徒生活，这是绝对不可能，这是绝对不可能。我们是要靠他的能力、靠他的智慧、靠他的恩典来过他所要我们活出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忽略神的事实，我们会忽略神的事实。我们看后面再看这个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15:5。在这里，谢谢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他说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会不会在日常生活接受承认这个事实，我们离了耶稣，我们离了活水的泉源，我们什么不能做，我们靠自己，我们为自己凿出也不能吞水的池子，都会失败。我们靠着是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，离了活水的泉源我们不能做什么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我们看下一篇，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看到这两个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凡事都能做。什么都不能做是靠自己，离开耶稣，离开活水的泉源，什么时候不能做。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这是神对我们的计划。我们要过正常基督徒生活是要靠着他来做，被圣灵充满，靠他而做。我们看下一篇，我们在学员传道会在造就门徒的过程，要帮助他们了解这个真理，要时时刻刻的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用一个说明是属灵的呼吸，有没有听过？属灵的呼吸是呼出不解的，吸入圣洁的，跟我们的身体上的呼吸一样，我们呼出不解的，吸入圣洁的。当然空气污染不一定是很圣洁，但是这个属灵的呼吸一定会圣洁。我们那个呼出不解的包代表认罪，当我每次发现知道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有不讨神喜欢，我们又跳上宝座，生命的宝座，管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认罪，要承认。真正的认罪不是加意的认罪，真正的谦卑到神的面前认罪。然后我们是要吸入圣洁的，求主再次用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可以凭信心跟着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智慧、圣灵的带领来生活。好，我们再放这三个应用。我们最后给你们一个作业。现在我们可以默默在心里面再复习这三个重点，再检查你的心有没有缺乏失去安息。有没有缺乏圣灵所结的果子？有没有不和睦的关系？如果你在默默祷告的时候，神让你知道在某一些方面是不对，你就可以认罪，就可以求主再一次用圣灵充满在你的心。所以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间，默默在心里面祷告，可以评估看这几个应用点，然后我会做结束祷告。慈悲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活水的泉源。但是我们也承认，我们不知不觉会离弃你，我们不知不觉会为自己要想办法来得到满意，为自己想解我们的渴。我们谢谢主提醒我们，我们离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 求你怜悯恩待，让我们只求你自己来检查我们的心，看有没有什么恶心没有，是我们都可以承认，是我们都可以被你圣灵充满，是我们可以一辈子就能够享受在你里面来喝这个活水的泉源，而且让这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。Amen.